living in a memory. My echo, my shadow, and me. We three, we're not a crowd. We're not even company.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集合网游戏频道的加九 Pro 啊，这个是老话啊，谈到这样一个主题呢，还是用老的称呼方式比较顺利一些啊，我是老白。那么最近这个辐射真人剧热映啊，大家这个坊间也不能说评说不一吧啊，我觉得还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对，
只能说打成一团。
来吧，季姐，来了
啊！我是《未免旅行者季》啊，就这个太熟悉了，太熟悉了。
行啊，这今天我们老哥俩啊，给大家聊聊这个真人剧和这个辐射的故事，从贝塞斯达接手之后到目前的一个发展状况。那我们之前录过很多对应的内容。
这个其实实话说，就是这其实咱们有点连着录的，因为。就短在一周之前
啊，
我们刚录了那个叙事类故事系列节目的第一期，跟新维加斯有关的。现在甚至在当时录的时候，我记得你还记得我在给你讲，我说啊，接下来马上电视剧要上了，新维加斯这期录完很有可能会重录啊，很有可能会重置啊，然后甚至说有可能新维加斯录了就是最后一期了，就跟新维加斯有关的。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对，你说对，
哎、
是是是啊，对。
对
我们先那个从对这个剧的观感就基础的这样、
我们先打一个前提啊，就是说、首先一啊，这期节目我必须要给大家一个预警啊，如果你是贝塞斯达带有贝塞斯达滤镜的核心粉丝、就是贝塞斯达滤镜核心粉丝，听这节目听完你肯定很气啊，
这期节目一定会激怒你，
就
是
你们怎么能这么评判我心爱的贝塞斯达和托德霍华德老师啊，
你是一点不演了是吧？
没有，这是很正常的，粉丝都是这样的呀。粉丝都是这样的，这不是也就是这样的？你怎么能这么评价我心爱的贝塞斯达和托德霍华德老师？
行，
因为托德霍华德确实有粉丝。
我建议你是这样的，就是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明确一个攻击目标，你别把
待会儿我们再说。
对，
待会儿我们再说，
能不能尽量别把小诺兰烧上，因为我可能挡不上。
待会儿我们再说。然后，但是
啊，但是
还有，如果你要是。我先不说你是不是这种人真的是存不存在啊，就是如果你是究极辐射一辐射二新维加斯铁粉，除了这三部作品以外其他的辐射作品一概不认啊，觉得贝塞斯达就是万恶之源啊，就如果你要是这一挂的选手，这一期依然会激怒你啊。
好吧。我觉得这种就很少了，骨灰级的存在，就算
有，
就算有的话，也不太会听我们的节目。
有这个，待会儿最后我们会聊这个事儿的。这个也是这些年我在各种社区，不只是辐射，因为我跟你实话说，辐射社区在我接触的作品里面，辐射这个系列，在我平时爱好就是作品里面，它也就是。
小木嘎，
就因为我爱好的东西非常多嘛，非常广，
是
各种各样的社区，各种各样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圈子。
辐射社区这个争斗烈度，那可锤到比起来。
我的意思是因为我看了这些东西看太多了，就他玩家就人为什么会变成粉丝啊？人为什么会很有攻击性啊？这些事情也是就看太多了，就是有点腻了，就是
平静了，
不是平静，就是因为品鉴太多次，
是，
所以说。包括以前曾经一度啊，我还就是9年前啊，咱们第一次录节目你还记得不？想想都九年了，
一五年嘛、
对，那个时候大家我可能对这些东西的认知还比较肤浅啊，但现在我对于这个东西已经是非常清晰了。
但是这样的，我得这么跟你说，就是九年前啊，咱们一块儿录辐射节目的时候，
对，
当时也是凭着青春的血勇，有一股激情，就想把自己
你跟我在这儿讲青春的血勇这个词多少有点怪，你知道吗？
然后
我们就开始今天节目吧，就不在这瞎唠了
啊，不瞎唠了。反正 等会儿你还要激怒谁，你最好想好了，要不然的话就是人们如果听到后边觉得我操你给我骗进、
我
给你骗进来杀这个不太好、
你听我跟你讲
啊，
当一个人站在中立和客观的角度说实话的时候，他一定会激怒所有人啊，因为这是互联网 Welcome to Internet。
你说吧，你直接说吧，我对我对这期节目没什么信心了。
啊、
你说
吧，
说说说，
先说电视剧吧，先说电视剧。
行行行行啊。
很多人问我说电视剧我给多少分？
嗯
啊、首先一，其实因为我很少给电视剧评
分，
因为影视行业
评分标准，
影视的这块的，就是首先一电影、电视剧本身这两个东西已经是不同的评分标准了。
嗯，
就有些时候你说他们会说你不能去拿要求一部电影的要求去要求电视剧，因为它的投资，它的播放方式，它的媒体投放方式和它的用户群不完全重合的，所以说你不能拿电影的标准去评价电视剧，但电视剧的标准也是有区别的，就你不像你不能拿我们说一般的长剧去评判网剧，不能拿正常的叙事剧去评判有就是作品改编剧这样一样，就它不同的作品之间会有一个，因为现在互联网对于很多东西的评价的相对细分，它会要求你对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评价。
对，
那你辐射电视剧算什么呢？辐射电视剧它是有改。
是、
游戏改编电视剧，
游戏改编。对，
那你问我说在这个品类里面给他打多少分，那我跟你实话说，辐射电视剧这个有改剧它在整个这个品类里面说难听点，你给他打一个很高的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看一下其他人改的
没错。哎，昨天还看着光环粉丝痛哭，你知道吗？
也不是光环粉丝痛哭，因为你刚才因为在网上大家说的这几部作品，因为我的态度都是你没有调查权没有发言权的，
是
你不玩不说不看不说。
嗯，
因为他们之前说的这几部作品我全看了，
嗯，
我全都看了，包括说光环的电视剧、猎魔人的电视剧，还有之前的那一大堆，对各种各样作品的改编、我全部都是看过的。
是是是。
你包括指环王的那部电视剧，
哎，
那你和这些作品比起来，你不觉得辐射电视剧那更像是人拍出来的东西吗？
你说对，
这可太像人拍出来，
太像人拍出来。
因为我这么跟你讲嘛，就是其实可以不用那个说还要卖关子，就是说，对于辐射电视剧，大家现在最大的意见就是说，它对于前作设定的改编，
对
和部分细节写的特别糊
啊。从这儿开始有剧透了啊，朋友们。
我今天就努力不剧透，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往下说的时候。
不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往后说的话很难。
对，就努力
不
去太剧太多，然后。但是你刨去说是对于设定方面，对于这种只有就是核心向的用户
对
粉丝才会了解的东西之外，你把这跑掉，那剩下的东西怎么样呢？我觉得可以打一个，就是从普遍通用大部分电视剧的角度，就跳出有改剧这个品类里面，它依然是一个很合格的作品。
是的，
因为你做对比，你说像光环电视剧，它即便是你把设定问题全跑掉，它拍的也是一坨呀。
对，
那二就更不用说了，二
那
是
那个设计。
对，
就有很多时候你看到之后会噎死，就是那种体验。
二呢也是一坨呀，就是之前甚至有人嘲笑过说光环电视剧的情况是说，如果要它不是套着一个科幻的皮，会在视觉奇观上面给人一个冲击度的话，它如果要是稍微剧情
降一些，
就是从视觉体验上面稍微降一级的话，它整个这片子绝对是
没法看
的东西，
没法看，
尤其是第二部。
那个人物关系、角色塑造，然后那个就是整个人物成长历程，全是一团糟。
还有选角
也是，我操，别说。
然后你跟这个一比的话，那你辐射电视剧拍的确实够好的。小诺兰是有自己的水平在这里的呀。不，其实这样，你要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他们拍影视行业有一个词叫行活，就是他们其实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范式和比较。就是成熟的这个
处理方法，
就是、方法论啊，当然这个词现在有点用烂了啊。
对，
就他们有一套完整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办法，它能让一个电视剧不出错。只要它不出错，它就一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是必然的。然后你在不出错的基础上，但凡你要做出一点两点突破点，它一定就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就像饭馆厨子，比如说一个大众口味，它摆盘特好。
那之前有很多作品，为什么它出错了呢？往往就是。导演或者说一些其他人吧，想要尝试在作品里面做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哎，
然后在这个地方他就出错了，出错之后就会被人批评，这个是太正常的事儿，见识比较多，这些年拍电视剧
是
也见识比较多。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说《辐射》这个电视剧怎么样？我总体评分就是我觉得还行。
我觉得就是按照当前的2020年
就不用打那么多前提了。我觉得就单纯是从这十年的所有的有改电视剧的角度来讲，它都其实还行。
你把它放到一个普通美剧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合格的。
它合格，但它不是说像吹到说是完美无缺。这个我也是待会儿一会儿再说。
行，
这个咱们之后都讲，
都能说。
就是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说呢。从先从电视剧讲，那我如果给它评分的话，我可能会划分开，就是我在看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
哎，没错。
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我觉得甚至能给打一个很高很高的分。
没错，
第一集、第二集，不管是从叙事、伏笔、演员的演技，
对
故事的节奏，它 挑不出太多毛病。你
现在我看完第一集我特高兴。
对，你现在说第一集第二集，现在你把它所有的这剧本内容剧情全部现场改编成一个游戏的开场的那一个小时吧，
没毛病，
没毛病，
没毛病。
而且我觉得这个开场这段就演出故事角度其实是比辐射三和辐射四的开场都要好一些，
情节也很饱满，然后戏剧、
啊、当然你不能说比辐射三好，辐射三开头其实也不错，至少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从戏剧性的角度上讲，它甚至可能是要超过了很多同类的那些同人创作里面或包括小说啊什么的，它的开场它这个确实能呈现出来它的这个在剧本和把控观众的心态心理就是情绪方面，它确实是这个小乱男的实力是摆在这个地方的。
对，
从女主角开场那段个人简介、个人介绍，
对
她的应该说从开场那段核弹前的那一段的台词和她的氛围，你就能体现出、就能表现出来一种导演对于整个这个故事的控制力就已经表现在这儿了。
是的，
包括那个我们知道那个牛仔哥、僵尸哥跟他在战前跟他女儿的那段台词对话，以及战前的时候就用短短几句台词就表现出来此时此刻美利坚合众国严重的社会分歧、意识形态分歧。大家对于彼此之间的矛盾和仇恨，就用就真的就是
和你个粉红
六七句台词的事儿，六七
句
台词的事儿就表现出来。这个叙事节奏非常
叙事能力很强，非常
然后再到核战后，女主角向对着他们避难所的那几个负责人的那段自我介绍，把整个这个黑色幽默的故事、避难所的设定，就是用一段镜头很简单就表达出来了。
他基调拉得很。
我当时在心想，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玩过辐射这个系列的作品，他看到前的这一段，他应当是满意，他不该不满意。因为他不像是，就因为辐射你怎么说也是个重设定的游戏了，
是
他的设定很重。就尽管我说贝塞斯达接手之后，他把设定简化和收束了很多，但依然是你在比起同类游戏，他的设定是很重的，很复杂，非常复杂。但是他电视剧能够通过开场很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把这么几件事给讲明白了。但是这就是导演的水平啊，这没什么好说，这就是导演的功力。
没错，
一个导演知道怎么该去做事。那那些有些拍的比较烂的那种有改剧，那可能就他妈的都过了两集了，世界观还没给你笼统介绍清楚呢。然后一般通过路人就是啊，你是谁啊？你又
是
谁？
你
是
谁啊？
对，就
强行的阐述。
对，从一二季来说，他这个确实是有点厉害。OK。然后就能看出来，一般美剧我们常见的问题就是到了后面的剧情之后，当剧情节奏放缓之后，也就是说，当然这次电视八集一起放出来的，八集放，它不像是很多美剧，它是一集一集的放
，对。
但是它八集放出来，也能看到就是在前面这个叙事节奏拉得很高，在包括巨大的冲突点爆发，女主角离开避难所之后，
是
接下来的情节是很明显放缓了，也有一些比较啰嗦和累赘的部分，
对，
但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只要你看美剧。只要你看美剧你就知道
中间都是这样。
其实我告诉你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也是我之前常讲，就为什么西部世界第三季大家评价那么烂，就是因为有很多故事它其实它的叙事容量做不到那么大，就从单纯剧本的角度叙事容量做不到那么大，
是，
但是你围绕这个故事你又必须要把该讲的东西讲完，你又不能乱塞其他东西，你塞的话就变成主线变得零散且稀释了，
对，你不能在后边的叙述里边又盲目的开头，
所以说他在中间剧情部分去稀释剧情容量，这个事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实话说，电视剧、辐射电视剧稀释点没有那么多，可能四集和五集有很多故事，确实就是就那么点事儿，你讲的有点啰嗦，
啰嗦了。
四集五集其实有点明显，有点明显。
对，
六集其实也有一点，但是还好。你从整体一个这样的电视剧，只有那么一两集有那么一点点啰嗦，我觉得这已经都不算是问题。实话说，
得看那个中间的时长。
哎，包括、
就是、它这八集的时长是不平均的，中间几集相对来讲短一些，其实它要称集数。
对对，而且包括你能看到那个，就从角色这个演员演技的角度讲，僵尸哥这个兄弟，哎，我一下名字我有点叫不上来，就他老演员了，
老演员。
哎，就是他，我很喜欢他的演技。当年在《蚁人二》里面，他不是演了那个搞笑反派？我挺喜欢这个兄弟，就他之前演的很多电影我都看，他算是一个老演员，演技很到位。女主角和小黑呢？也还行，女主角还行，小黑可能有点稍微有点那种，就是因为他这个角色就摆在这个地方了，他这个角色没有特别花头给你，他的角色的弧光其实是定位在一个很经典的角色身上，就是初出茅庐的正义之士，
对，
小黑他的形象是框在这个框里面，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多的花头，路人角色的演技确实有点抽象啊，这个
是
有很多人家演技有点抽象，但这个我觉得从电视剧的角度讲，其实可就无所谓了，你只要主演到位就行了。
哎呀，
包括女主角老爹啊，老演员，他那个弱智老豆也是老演员，
对对对，
都还行，都还行。 然后问题主要出在它第七、第八集，第七、第八集也是最重设定的部分吧？
哎，
就是设定的部分确实让你只要但凡关注设定的用户就有点脑中风啊，
嗯、
因为它设定写的我先不说它吃书啊删改都是都小问题，
对，
它重写的这一部分、续写的这一部分确实有点让人的脑中风，尤其是丢核弹的原因啊这一挂的。哎，就只能说这确实是看得出来是能贝塞斯达搞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不赖小诺兰了，
嗯、
不赖小诺兰、
嗯，
这确实是贝塞斯达现在的主叙事负责人这个人，就艾米丽。
艾米丽，
你要告诉我说这段剧情是他负责的，我信啊，就他确实也就这水平，这水平就是真的是个很次的水平。但是第七、第八集这个，我跟你说，很次的水平用来形容这个人，其实已经算
客气了，是吧？
客气的说法。能看出来第七、第八集，只要但凡是贝塞斯达开始上手对设定进行监修啊，这东西就一路就开始滑轨啊，就这确实是艾米丽这个人作为叙事负责人这些年，因为我们之前是包括骂星空的时候也是，都还是他，都是他说的所有剧情部分做的烂的全部都是他，
真的确实，
对，都是这个人，就包括我们说连辐射三、辐射四里面但凡没做好的部分也是他。就你怎么办吧，怎么办？而且这个人还有个毛病，就他还跳出来认领，这个我们最后在社区环境那个部分再说，在社区环境那个点再去讲。第七、第八集很多，包括就一下把大量的设定和细节全部拽在这个地方之后，然后你要知道，电视剧其实是一个叙事空间很窄的一个媒体。
对，
我们一般说，比如说一个游戏，如果它有大量衍生作品，小说、游戏本体，
嗯，
电视剧。啊，我们不算设定集啊，不算设定集、
嗯。
比如说一个游戏出了设定集，那必然是把很多事情都能讲得很细的，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
他就是干
这个，我们不算。我们说一般他
的
这种作品，你能接触到的文艺创作作品、
嗯，
比如说一个游戏，如果他有改编小说、有改编电视剧和游戏本体，甚至可能有衍生游戏这种东西，
嗯、
你做横向对比的话，电视剧肯定是叙事空间最窄的一个，因为他的镜头、他要讲的故事、他的台词和他要拍的剧集时间容量很有限。
是。
就是你不可能事无巨细的把什么事情都讲了，这个
信息量在那儿嘛，
所以他需要用蒙太奇各种手段、
嗯、
乱七八糟的，就是蒙太奇只是其中一种啊，他的手段多了去了，
嗯，
他会用各种方式去省略、去缩短他要讲的东西，并突出重点去跟你讲，这是电视剧这个载体的一个必然你会遇到的问题。
特
就像刚才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尽可能，就是我们说之后再讲的这一点，说尽可能的不剧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游戏是一个可以剧透的东西，因为游戏除了剧情以外它还有 gameplay 的部分，就我对他进行一些细微的剧透，一些一点点剧透，他可能不太会影响你 gameplay 的完整效果。我只要不把核心设定给你透给你，核心故事透给你就行了。
嗯
啊、但电视剧可不行啊！电视剧如果我透完的，他就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电视剧和游戏它的核心区别在于，游戏是有互动的。
对啊，
游戏的互动是
就是有一个 play 的部分。
对。
为什么说这点呢？这不是岔开话题，这是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说，因为电视剧叙事空间很窄，所以你在电视剧里面去讲一段东西，它要占这个时长，
嗯，
你这一集的内容量就会摆在这个地方，
嗯，
七集和八集你能明显看到，因为它为了抖设定，它为了讲设定，为了圆整个故事，
它要强行把这个
对它把设定
的部分说出来，
但是就一些方面很紧凑嘛，很急凑，
嗯，
在一些很情感需要爆发的地方就显得稍微有点短暂了。你比如说那个女主角最后，这个地方不能剧透啊，这真不能剧透，
这块
真不能剧透。这段我认为是我们这期节目是这块是不能剧透的
啊、
不能剧透，就是跟他父亲、跟他家庭得知真相那一段和跟他父亲的那段，就是这段你说沟通也好、对峙也好，
嗯，
这段情节他按来说应该是整个电视剧情绪的最高潮、
最终的大爆发、
最高潮，
对
啊，但这一部分就明显看，因为就是这个容量的部分，这两块的这个不管是从前期的铺垫还是后面的一些剧情展开，都差点意思。
就对峙这个部分，两方。的其中一方实在是太苍白了，
对，就是哎，
苍白过分了，
对，是这个确实没整好，然后而且他因为他重写了这个前史的这些部分，让人有点太幼稚了，高中生级别、高中生级别，所以就在第八集，尤其第八集观感实在是有点太不好了。第八集我如果说是给他一百分制的话，就说我先说前两集一百分制，我给他九十五分。
我操，你给那么高？
对，我给那么高，前两集绝对没有问题，
就是整个剧集的第一第二集。
开玩笑，我跟你说，我在过去的电视剧我看了这么多电视剧，什么萨尔塔之王、乱七八糟这些电视剧，包括惩罚者之前改编的这些、从漫改的游戏改编电视剧里面，全部从这角度讲，开头两集的精彩度来说，我觉得辐射这个电视剧的开头两集是没有问题的。
是，
就你现在任何人对于贝塞斯达的不满意，或者对于设定吃书的不满意，你告诉我说你觉得第一二集不行，那我肯定不会站在跟你站在相同角度。
对，
我认为第一第二集绝对是够打这个分的。他的就从我跟你说叙事节奏、故事、角色塑造、台词，
嗯、
我觉得 OK 没问题。
嗯
啊，没有问题。而且我还喜欢很多中间很多桥段。你比如说在电视剧开场那段，你几个孩子不是看着就过生日看电视想看电视节目嘛？
对对对对。
然后。 这边家里面的家长很主动的去把电视
台调成电视关掉，
调成那个
或者调成
娱乐节目，不让你去看那些时政节目，因为他不想让孩子知道当下社会这个一片糟糕。就你看着外面阳光明媚，大家都生活在美国优秀的中产阶级，就他那个之前描述的形象就是标准的 American Dream， 好吧？
对对对，
就是我有家庭、有车、有房、有一大群亲朋好友，有一个良好的社区。
他这个表现调性就是符合原作，就是辐射本身精神里边的那样一个起初的状态的。
然后他，但是其实事实上，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生活背后，以这个世界已经是、rotten and decay，就是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些家长会主动去把电视节目调到那个儿童节目的部分。然后其中那个做天气预报那个大哥有说了一句话，就坐着他坐不下去了。然后别人问你赶紧，你还在做天气预报呢？那个说，我他妈再过几天人还在不在，能不能活着我都不知道了。这是因为这也是辐射的一个背景设定，就是在核大战爆发之前，
哎，
其实是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事实有预感，甚至已经知道核大战爆发了，像豪斯啊，像辛克莱啊这些人。
对
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对第八集不满意的部分。待会我们在
那能满意吗？那
待会我们在剧情解说的时候说
啊。
然后这一段我还是很喜欢，第二集我是能给95分，没有问题。
行，
二三四集不三四五六这几个这种就衔接剧，我的个人认为是我想想怎么说，就它是很一般通过的美剧的剧情衔接部分。
嗯，
在高潮之前讲讲故事，塑造一下人物，
铺陈一下，
讲讲角色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一般通过平均分，
正常状态
啊，正常状态。除了我之前说的一些小的毛病，一些路人的演技，一些镜头处理的粗糙啊，这些东西都 OK 了 OK 了，无所屌背，
六七十分吧。
第八集单的着重第八集我于情于理，哪怕抛去设定问题，我都能只能给他给个。
我们先说第七集。
第七集和第八集是一个问题，
你说你又把它当一体说了，
对，当一起说，就这两集给人带来观感那就很低，六七十分都不到，我很难给他再打，就打太低没有意义。因为第一呢，第一我之前把他打低的原因是说的很明确的，就是每一句话说的我已经表达的很细致了，就为什么我是有点绷不住他这个。一方面设定他的整个表现出来的战前政府、战前扔核弹这几个人表现出来的高中生一般的这种。哎，就这个设定整个就像是高中生初中生写的。
我觉得辱高中生了，真的
像初中生写出来的作品，这个是就是说就差不多东西。然后最重要的剧情爆发点发力不够，因为我要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恰当。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剧情发力点做得特别好，情绪很到位的作品，我要举一个美国末日二。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Last of Us， 我知道大家不喜欢，但是我必须要举这个例子。在艾莉最后揍那个揍壮壮的时候，他揍那一段
壮壮，
对，因为那个阿姐真的很壮哦。
对，是，
我有点。
但是你要是一说壮壮的话，我就不由自主带入变种人，你知道吗？
我真的有点，我有点喜欢那个体型啊，就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听见了
。总之就是他在揍那个壮壮的时候，他那一段的情节，知道大家不喜欢他，但是至少在当时的演出，
他的酝酿和爆发，
对，酝酿爆发那段，就在那一刻不带脑子，就是也不是不带脑子，就你如果说是就情绪的感同身受，你是能理解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做的一切的。
对，
包括最后艾莉那放弃复仇的那一段，在当下的那一刻的情节和情绪调动在上面，就你把你情绪调动起来那一刻，你是能理解这里的角色的行为动机的。
是
啊，我从我玩到那个
有人就是有一部分玩家是能够理解其中动机的，
至少我能理解，就是我认为他这一段不管是从演出啊、剧情酝酿呀、铺垫呀，都是到位的嘛，都是，这是我觉得很 OK 的，就从一般作品来说，把
技术上来说是非常好，
技术上来说是非常好的。我当我具体情节的事情大家不满意，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但是第八集最后那段，我认为到了剧情最高潮的地方，就给我有一种差点意思，缺了。就是我，因为我实话说，因为我看太多这些作品，我可能跟一般通过作品不一样，就我有时候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看了很多这种作品。我希望看到的说在是整个故事，因为有些时候最重要的故事情节有点那种喂一盘醋包一盘饺子这个意思。你前前后后这么多剧情设定的核心冲突点，不就是最后那一段女主角去处理自己的家庭关系那一段？
对对对，
这里应该说是你整个剧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但是这段你没做好，那确实是很可惜的呀。太可惜了。
我只能说就这段处理的就之潦草。
对，
就令人震惊。
你觉得动机也很奇怪。然后总之这就是我对于整个电视剧打分。如果要是第七第八集他能做得再好点，那我对他的评价会更高。
就第七第八集这个东西就好像是吃到盘子 你吃一道菜，然后吃到盘子底，开始上边是很。
我对于第七、第八集的我的直观感受，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影视剧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嘛，
嗯、
我们之前也聊过一些这些事情，就他们的观点是，他们认为第七、第八集可能是确确实有点着急了。
嗯，
有点着急。一方面，电视剧不是有第二季，他们还为第二做铺垫。
对。
另一方面，得把很多试射的这些，就是圆回来。贝塞斯达的要求吧。
对，
圆回来。就要把试射这个事情大家讲清楚。
对。
啊，这 NCR 怎么回事？兄弟会怎么回事？能源怎么回事？
嗯，
你人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最大的，我个人最大的不满，就是他陈述整个世界观的起因这个部分。
这一部分已经不叫不满，这部分就是我说嘛，就是贝塞斯达。创意总就剧情创意总监的真实实力啊，他就真这个水平，
嗯，
因为他之前写的很多东西也确实是就这么幼稚啊，
对对对，
就他写的东西都是一副这个初高中生的这个味道，就我甚至非常怀疑是不是在他想象中的这种北美观众就是初高中生啊，
对。就是、
我真的觉得他
就是所谓了为了北美大众的理解能力与认知水平，
因为他在公开演讲的时候也说过，他认为就是要降低门槛，他觉得就他表达出来就是他觉得读者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对，
有点
对，
有点。
我这一想，英语国家人是多惨，我
觉得不至于，好吧，不至于，
不至于吧？我认为不至于。
这样吧，因为他这一段写的确实特别幼稚，特别幼稚，就是从他的政治系，哎呦我天！
而且这个部分我。你看很多那个就是不同的声音集中于说吃书啊，或者是对于 FNV 对于就是新维加斯的还有就是老的黑岛辐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就是毁弃吧，可以说我根本关注点都不在这儿，
无所屌，
那无所谓，那真无所谓
的部分一会我会很详细的说的。我知道现在这回已经有辐射新维加斯的铁粉现在已经开始怒起来了，
开始震怒了，
你别怒啊，待会儿给你解释为什么我不是很有所屌味，
对，
然后而且我也建议你也不要太较真这个事儿啊。
主要是在于这个剧集本身的就是第七第八集，它第一个把原有的就是整个的辐射这个就是从文本到游戏再到影视剧的这个样一个主轴，它处理的非常的草率。
我整部电视剧最不满意的角色就是女主角这个傻逼老豆、
嗯、
你看我都这么叫他了，你知道我的这个角色有多不满意了、嗯、就是他这个老父亲的形象就真的是他从就当然我知道现在也有就这种特别狂热的贝塞斯达死忠粉丝会尝试去给作品洗涤，因为死忠粉丝嘛肯定是不想听你说他不好，
对，
就尝试会去解释他。我觉得这个你就真别找
没啥可解释的，
这个别解释，他这个老豆就是写的剧本写崩了呀，就这个甚至我觉得说不定小诺兰都有锅也不一定啊，就是反正是这个角色确实是写的够呛啊，我的天哪，就是你一个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做事情草率到这种地步，然后最后在面对自己的就从头到尾的尤其是最后那段对峙的过程中、
哎、
他的台词没有一丁丁说服力，
不是没有说服力的问题，是没有用，你知道吧？
然后他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
是
像大家抨击的最严重的星空最后结尾你跟新手的那一段台词、
哎、
就是你们两个是来搞笑，就是新手的那个台词，我这么跟你说，星空片场新手最后在最终 boss 的那个台词、嗯、你知道我的评价是什么、嗯、是演员演了一半拉肚子了，我操，我要赶紧杀青了我不想再念台词了，他甚至已经脱离了第四面墙，给出我一种要崩溃的氛围。
是
电视剧最后那段老豆的那段情节也是多少给我一点这感觉，他没有星空那么严重啊，没有星空那么严重，星空就是很严重的剧情崩溃、我觉得
就最后就是女主穆达乌然后他老爸这仨人在那对峙的时候，我在那数，就是给那段给我看笑了。我在那数他老爹说多少 ，She's lying，
因为是这样
，She's lying，
对，因为是这样，就他在这之前，你看角色的台词的刻画。僵尸哥的角色台词我不用说了吧、
啊、
甚至连这段拍完之后僵尸哥不是还要来装个逼吗，
对对对 对， 对，
那段台词的水平呢，你再看僵尸之前小黑跟女主角在面对那个大坑的时候那个主角说那段，那是我整个电视剧最喜欢一句台词、
啊、
就大家都想拯救世界之对拯救世界方法都发
理解不一样，对对对，
这一段就是把 War War Never Change 这个主旨上升了一个阶级，
对，
就是不是大家因为贪婪和短见而
发动战争
，应该说战争是一种内化的我们的成因，就是因为我们对彼此之间的分歧的不理解。
对，
就
他说的是战争是人类的问题。
你之前你写的台词情节你是有这个水平的
啊？
你给我说第八集，
不是，就是如果在这儿没有看过第八集的朋友们啊，听到我们说到这儿的话，我劝你去看第八集。
对，哎、
啊，然后你跟我一样，你数，就是说他老爸说了多少句 "She's lying"， 我心里想，我操，这是鸡巴幼儿园啊！
就是你女儿，哎，总之就在，就是，反正依然现在有大如在为这一段情节辩经
啊，
但是我不想跟大如辩经了，我
就没啥可辩的事。
对，但是我还是
我也会说 she's lying， 为什么不让我去演、啊
我？我直白的告诉你说，这一段那么好的演员，那么好的演技，你现在给我把台词写成这样，就他那段情绪、表情、面部表情都是到位的，就是情节和台词弱智度太高。当然也是没时间，我能看得出来那段没有办法再塞大段台词进去了。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说你既然说大家都这么不喜欢电视剧，你直接。老粉都不喜欢电视剧，那电视剧为什么？当然，电视剧评分高是有很多原因的。
嗯，
这个我必须要从客观的跟你讲，这一部分呢也是既要得罪贝塞斯达粉丝，要得罪辐射老粉的一句话。
嗯，
就是首先一，你要接受这个，就是在新载体、新媒体上面，他能拿到的一些好处。
对，
我举个例子，当你把一个电视剧的第一集、第二集拍得很好的时候，
嗯，
它一定能够在流媒体的评价里面获得相对比较高的评分。
是的，
那我举个例子，拿刚才说的《萨尔塔之王》，就是史泰龙。
啊
出山演的那个黑帮电视剧，
对
啊，那部电视剧我不知道观众看过你就懂我什么意思。他的第一集、第二集拍的非常到位，
嗯，
史泰龙作为一个大家普遍认为他没有演技、
没有演技、
没有演技的人，他在这部电视剧里面给大家表现了老了之后还是有点演技的。
史泰龙是事实上的面部有问题，
对，好吗？对，但是他后面的剧情特别弱智、特别降智、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他《萨尔塔之王》在第一集在刚放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拿到了
很成功。
这就像我之前说贝塞斯达做游戏经常偷鸡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在游戏的前十个小时做的极尽到位，后面弄敷衍，反正你也不在乎了 ，no one care 了。就他电视剧也是一样，他第一、第二集做的真的非常好，所以说大家给他给分、这是很正常的。
哎，你仔细想，星空前三十个小时就是内容塞得满满的，就
但是星空不就是前面没做好吗？然后这个，所以说他拿高分是很正常的。但是你这个，你也不要真的就觉得他电视剧就高分高到没有问题啊。就他第七、第八集的水平，我跟你讲是烂回了大量有改剧的那个一般通过状态的。
是的，
这个你就是，我觉得贝塞斯达铁粉你是要接受这件事的，就是你不能一句不字都听不得，这个有点蠢啊。是啊，你不能一句不字都听不得。这个第七、第八集确实拍的有点问题，然后他的前面这一集，我觉得没什么好挑的、
嗯。
就算是把设定问题加进去，这个设定问题我们马上去讲
啊。我到这儿，我们给这个剧集的整个一个评价啊，打个包。我们打个包，就是从我个人角度，刚才季军说了，就是他对前两集的评价有95分啊，我没那么就是激进。我就是前两集评价90分，我认为第一、第二集没什么毛病。
我评价95分，当然也是刚才已经说这么多了，就不再赘述一遍了。
啊、
我评价90分，我 for some reason 啊 ，for some reason，for
some reason
啊，我非常喜欢开头这一段。
行啊，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就是一二集是个很高的分，然后第三到第六集是个75分往上吧，我认为。
我75分到80分，我肯定是打这个分的，没问题。
嗯、对，我认为是75分往上，然后第七、第八集的。就是我个人啊，我不知道你给多少，我个人给30以下，你知道吧？
我哎，第七、第八集当然也有还行的地方吧。第七、第八集
哪儿有哪儿有还行的地方？哪儿有？
我还想忘记一个事儿。
这段时间我就
最后那段战斗，
那都是村斗。
最后那段战斗不是村斗小问题，那段战斗拍的太就是哎，我先说，那拍得太就受不了。
我看到最后就是还有就最后。第八集给我带来了两部分快乐，第一部分快乐就是三方对峙这个部分，紧接着就进入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村斗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从飞鸟下来，
啊、
然后一群
村斗那个笑点就是之前不是很多人笑说。辐射游戏里面的战争部分就跟儿戏一样，大家拿着射程400-500米的冲锋枪，
然
后贴着脸
打，开始肉搏，
贴着脸
肉
搏打，然后你开着飞鸟，你居然还要从飞鸟跳下来跟别人打，你飞鸟上的炮是假的吗？
对你飞鸟，
然后结果电视剧告诉你说，哎，大家就
完美的还原，好啊，完美的还原，哎呀，太棒了，
幽默啊，幽默，所以
对，非常快乐。他可能想告诉我们，就是这在这个世界观里边战斗确实就是这样。
第八集是有点幽默
啊，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啊、
但是
我觉得就是论到。就是抽象讲述，
综合一句话，
啊、
电视剧瑕不掩瑜，我是 OK 的，
嗯
啊，我是 OK 的，即便是设定问题，然后啊，电视剧的部分结束了，我
该
接下来该 该殴打互殴的部分了
啊来了来了，精彩了，要见血了，
而且我这里、
啊，
而且我这里必须要说一句，这一期不是巨魔节目，这一期是肺腑之言，
啊、哎，好、啊，
是这样的，这样我不开玩笑
啊
这个节目我要自吹自擂一句啊，
行，
在过去我在集合做的所有的节目，
嗯，
所有的节目，
嗯，
我从来都不去评论区跟人吵架，而且我也不在乎评论区的人骂我
啊，
为什么？因为我要，因为作为一个老互联网时代的人，我接受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谁？
我接受不同的观点，你可以随便骂我，爱骂怎么就是。
但是 但是这一期呢
也一样，
你也一样，我还以为这一期你要公开对象。
不、
啊、
也不，为啥呢？就是、啊、这就是互联网，你懂我意思吗？
是是是。
如果说就是我们说人要知行合一，你要常年你看不起互联网小圈子，看不起这个所谓的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叫这个那有一个专门词形容这个互联网上大家只在自己的圈子里面说话，那
圈地自萌。
不是圈地自萌，还有另一个词叫
抱团取暖。哎，
对，不，你不，就不是，他有一个专门一个名词形容这件事的，
啊、
叫什么来着？哎，我这一下脑子有点晕了，没反应过来。
嗯，
就是你在抨击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在抨击他，你就越不能干这个事儿。
就当你有一个手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还有四个指向你自己。
对呀、
啊，
对呀、啊啊，你就不是你要跟这样就。就是你发表观点，就一定得有人跟你持有不同的观点，
对对对对对对，
百分之百一定会这样。如果说我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观点，我不能接受别人什么看法，那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讲，我为啥要做这期节目呢？
嗯，
有点太傻了。所以我还是呢，这期确实肺腑之言、
嗯，
就讨论到社区，我们先说设定删改的部分，
嗯
啊，这是大家最关注的部分。
好，
首先我先表达我的观点，从辐射76开始，
嗯。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其实还期待过说《新维加斯》会不会有续作
啊，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人有一个，哎，我这个社牛啊，社交牛逼症啊，
啊，
我非常喜欢在到处去认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就是、
到社区里互就到处聊着。
对，然后有非常意外的就是，我后来慢慢的认识到了一些当年在黑岛工作过的人，
嗯、啊、
和现在在英谢，就是英谢就是那个做了废土三的，
嗯、啊、嗯，
甚至包括他们的老总 Brian Fagle，
嗯、啊，
也都搭上了线，
啊、
都聊过了一些事情，
嗯，
在跟他们一个长期的沟通。结束之后、哎、我也就是明白了一件事、
嗯、哼，
这些老的制作人他们其实在一度在这个 就包括像克里斯阿瓦隆这些人，当然我没有跟克里斯阿瓦隆当面聊过
啊，是吗？
就是
邮件有沟通过，
就有发过、
哎、
也问过，但当然他们就跟这种陌生人去回答就会比较客气，
很谨慎嘛，
很谨慎、
嗯、
他们的态度就是曾经一度也是有不满意和就是不甘心过、
嗯、
但是后来他们也就认可了这件事了，就是相当是就是
时间会磨平一切，
不是时间磨平一切，就是说现在这个 IP 也不在自己手上了。
对呀、啊，
就是那肯定就是贝塞斯达说了算。
那是
你包括 Tim Cain， 他在前段时间不是他们做了一个，
他去出镜了吗？
他出镜，他不是做了一个 QA 吗？
对，
就你问我答嘛。
嗯，
中间他表达过无数次，就是这个设定的事情贝塞斯达说了算。
对
啊，贝塞斯达说了算，
就是我没有能力管，我也不想管。
他不是有能力管没管，是他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首先一个有理智的人一定会这么想啊。辐射四的设定，你说跟辐射前作有多大差距？在我看来，辐射四和辐射新维加斯，他妈的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 IP， 不同的作品。
对，
这两个作品的内容是根本不可能弥合在一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嗯，
剧情氛围、故事逻辑、故事表达，它都是两个完全不搭嘎的作品。
不，它其实是用差不多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吧，就用差不多的服化道。
对，
去讲了完全不同，甚至时代都不一样的两个故事。
对，我的评价就是。我甚至说不好听点，我觉得是《封神演义》原著小说，
嗯，
和日本动画、日本漫画《封神演义》的差距、
嗯，
就完全是不搭嘎的两个作品了。已经，
嗯，
你现在硬要让这两个作品弥合在一起，它是不可能的。
对，
首先贝塞斯达也不乐意做这个事儿，
是，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辐射四》和《辐射七六》之外，他就获得了自己的粉丝群体。
对，
有人是喜欢这一挂东西的。
对，
啊，你要知道，有人是喜欢《辐射四》这一挂东西的。它和新维加斯两个不同的作品，
性质不一样，
性质不一样。
嗯，
然后你现在说我要摒弃辐射四的内容，在已经获得了如此多的粉丝基础情况下，摒弃辐射四内容，重新把故事拉回辐射新维加斯，
那是有问题的。
你可能从玩家、从用户的角度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开发者的角度，你从运营 IP 的角度，这事他妈有点
怪，
有点怪吧，
有点怪，
有点不太对劲，又不对。
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基本盘了。
对呀、
啊，嗯。
然后从这一个角度讲，从一开始就从这个事情发生，从七十六之后。普遍的这一挂老的创作者都会认为说其实是就是贝斯达这个事说了算，就辐射这个作品 IP 就这样、
嗯嗯、
就这样，不需要再为这个事纠结特别多。
对，
你不是说反正说新维加斯这个作品当年其实算是一个颇为意外的作品，
是
因为我之前不是想为了去就精讲新维加斯剧情之前，我是把 TTW 辐射三和新维加斯全部通关了一遍嘛。
嗯嗯，
当时开了玩笑，就是说从华盛顿废土坐火车来到莫哈维废土 ，TDW 是把这两部作品揉在一起的。
对对对对，用一个列车的形式。
对，从华盛顿废土开车飞到这个莫哈维之后，有一种从阴间来到了阳间的这个氛围、
哎、啊，因为滤镜也不一样了。
一方面滤镜，另一方面是氛围，大家的整个角色里面的精神状态、
认识的状态、
认知啊、
嗯、
社会状态，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从其实当时之前其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个事，后来玩通之后，就第一反应过来就是。 这《新维加斯》确实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作品，
嗯，
它是一个很意外的作品。它就你如果说辐射三和辐射四跟辐射一、辐射二多少还能弥合一点点的话，
嗯，
那《新维加斯》跟辐射四，我目前从我的氛围角度来讲，它是一个从剧情角度弥合不了的状态，
嗯，
设定、氛围、故事基调，
嗯，
都弥合不了，
嗯，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在想，那贝塞斯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样一个他的作品基调如此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做？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人是谁，因为他是以前的业内人士在，甚至在做相关的作品，
嗯、
在做在欧美行业在做相关作品，我不能告诉他是。他告诉我一个说法是，他认为，贝塞斯达会重构这个世界观。
嗯哼。
他认为辐射七十六就是重构辐射世界观的一个开始。
嗯，你们发生这个交流是在哪一年？
这个事情发生在2022年，对，2022年、
嗯，
他认为贝塞斯达会重构这个世界观，辐射七十六就是重构这个世界观的一个开始。
嗯，
他认为只有将这些已有的元素揉进去之后，重新演绎一遍，
嗯，
这种作品内部的巨大分歧才能被弥合。
嗯，要不然的话，它始终是各说各的。
要不然就是各说各的，然后你就吊着，一直吊着。这其实是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好事，就无非是让社区越来越割裂、
分裂。
对，越来越割裂。
对，
所以说他认为这件事情迟早有一天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嗯，
我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是接受了的。
啊哈，
就是确实这个东西要重启。
嗯。
也只能说，新维加斯作为昙花一现的超级优秀作品，是贝塞斯达做不到的东西，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对，
因为确实我在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听到这期节目不一定能听到新维加斯那一期，我也解释了，新维加斯也是一个，即便上黑曜石再做，他也做不出来的
东西，他也
做不出来，对，做不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依靠着很多年积累才把它成功
做出来的。我这一拳有20年功力，
对
啊，
它是一个贝塞斯达做不出来的东西，所以说你让贝塞斯达去摁头皮去做一个没有道理让他去做的东西。那他索性不如把故事重构一下，做一个他更能做出来的东西，这更他妈像话，对不对？
是。
所以你看能，你能从这次剧本里面看到的设定的重构，
嗯，
包括 NCR 的设定重构，
对，
新维加斯在结尾里面表现出来的设定重构，
嗯，
都是他们贝塞斯达设定重构的一部分。
嗯，
他的问题在哪儿？
他要把这个故事往前推进嘛？
他的问题在哪儿？
嗯、
问题只是单纯。我觉得单纯只是贝塞斯达的编剧部分表现出来自己的不成熟。在比如说 NCR 首都被炸以及大量的设定改写这件事情上面，他们表现出来的就是有点像他们处理辐射三和辐射四的剧情的联系，让莎拉和利昂斯莫名其妙就莎拉和他老爹两个人就是钢铁兄弟会的那个
送走了吗？
利昂长老和莎拉两个人莫名其妙死掉，死的就是一句话带过，就他们常干这种事儿。他们处理太草率了。
不是他爹还有一张画，莎拉不是他爹还有一幅画像，莎拉只有一句话，
对，就死了，就他们处理特别草率，就仿佛前作角色其实在他们看来
不存在，
没什么屌所谓啊。
对 对，
这也是我一直就是对 Emily 就是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大放厥词这个人的一个不满意，就这个人他确实是有这个毛病。
他目前是这个贝塞斯达工作室的主编剧。
叙事
负责人，
主负责人，然后这人确实有这个毛病，就是他太不在乎前作玩家的这个观感了。
嗯，
然后他在电视剧里面表现出来这个设定重构也有这个问题，就他重写了一遍剧情之后呢，他把很多事情处理太草率，比如说 NCR 被轰炸的原因。
嗯，
就大家可能玩了新维加斯，很多人对他的一个剧情预期是我想看到就 NCR 毁灭，大家乐意看到吗？其实无所屌味啊，你毁灭 NCR 就毁啊，就你在我一个辐射作品来说呢，就是他 NCR 在辐射新维加斯的剧情表现这氛围，不就是他已经迂腐到一定程度，迟早要炸吗？
不，你要炸的好看一点啊！
但是大家要炸的是想要看他怎么在自己腐败的政治漩涡中间最后一步步崩溃的，而不是
我要看他妈一个大烟花，朋友，
而不是对，就他确实给你给了个大烟花，
不是那个大烟花，不是我想看那种大烟花，
懂我意思吧？就是说他这块处理的相对颇为草率，
对。不是这个东西就体现了他在叙事上的这样一个偷懒的这样一个状态，就很多事儿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了解是需要饱满的信息层次和细节观感的。
对，
比如说在历史上发生一件大事儿，如果说我想要只是知道这件事儿，我直接去看史书好不好？
对，
我他妈何苦还看一个电视剧呢？
总之，我就开玩笑说，他这段处理的过于草率之后，就导致了确实就大家普遍就有很多人在网上骂他，情绪宣发的时候就爆发情绪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逻辑性的整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东西。 啊，但是我觉得之所以引发群众如此大的反弹啊，它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过于草率，让人意识到没有达到自己的一个就是剧情期待，然后就开始去喷他，然后确实他
不是这个，我认为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这是一个专业水平的。
对对对，贝塞斯达这个从星空就能看出来，他也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只是他处理问题的轻重缓急和节奏确实有点怪。包括他重写了的这个核弹为什么会落下来，谁扔的核弹，那这一段他其实也很偷机的模糊处理了，他只是说这几个人要扔核弹，但他可没说就是这
几个人扔的、啊、就是他扔
的，
对，
他也很偷机的处理了，但是就光从这几个战前大
分，但是你这个意图已经摆在这儿了，你这个意图已经摆在这儿了。
因为为啥说这段特别草率呢？因为你豪斯在新维加斯里面是给他了一个很逻辑严密的行为动机的，
对，
他得知的核弹要落下来可能会爆发，
他开始做准备，
他做准备，你现在告诉我说核弹是他扔的，那不是显他人就是个弱智吗？我要扔核弹但我还没准备好把自己炸
了，我把自己炸了，
整个就会导致你这个剧本里面他因为过于草率之后所有人的行为动机都会显得很弱智。
你看啊，就是打个比方说啊，我们来捋一捋，就是几方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大佬们坐在一块儿这样的一个状态， Robocall
对
啊，然后 Robocall
Big M G， 我就最吃惊，大山脉居然会让
新克莱，大山脉会有人的代表，
他会让新克莱，你知道来的是谁吗？是新克莱，
是新克莱，对，
这是怎就真的是我真的确定 Emily 这个人，他确实是不太看剧情啊，他作为编剧，他不看剧情，
他不看剧情，对
对
对。然后这几方的就是包括大山脉，包括这个豪斯先生，对吧？这几方资本主义巨头坐在一块儿，然后讨论扔核弹的问题，然后取得了共识。
行吧，就
取得了共识，是这样。我想说是这样的，就是你哪怕说大家自己在那儿有算盘，就是 Robocall 想扔核弹，然后 Voltech 想扔核弹，你给他就是自己单独的这样一个密室密谋，五家里边有三家想扔。这个事儿也说得过去。
不，我就这么说吧，我就说，设定为剧情服务，哎，对吧？
哎，是是是。
我姑且没看出来他服务了什么、啊。
我就不说这个事儿的格局之低下的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吧？就他把整个，因为我对就是最后两集的评价非常低的核心原因在于，他把整个剧变成了一个就是射击资本主义的游乐场。
哎，行吧，行吧，就是因为贝塞斯达他喜欢做游乐场。
对
啊，他喜欢做游乐
场。我对游乐场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看不起资本主义了？你知道吗？
不，首先你要知道这样，就是、
啊、
你真的让一个美国人去做一个狂暴抨击资本主义的作品，是有难度的。
那是、
啊、是有难度的。我们公开说，
这个我支持，就是我支持你的观点。就但我想说的就是说，资本主义真的不是说。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然后
行吧，就这样吧，就让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也刚才表达很明确了，初中生级别的
剧
情设定，
就对对对。
然后他还吃了哪些书呢？就
看不起我不要紧。
很多贝塞斯达粉丝，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就是非常狂热的，就也不是狂热吧，就是说。从辐射四个分，辐射七六入坑的吧，因为辐射四、辐射七六本身的设定它是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
嗯，
然后喜欢这一挂的玩家其实他也不是非常在乎很严谨的设定
啊，对，
但是辐射一、辐射二、辐射新维加四时代的设定还是很相对比较严谨的，就在这部电视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埋骨地的这个设定给吃了，
嗯，
他把日照城的部分也删掉了，
也删掉了，
对，然后沙鹰镇的设定微妙，沙鹰镇反而在剧中表现出来一些里面，他还反而有点像遵循了。新维加斯里面描述的那个状态，沙鹰镇是一片几乎已经完全重建的城市，只是被一颗核弹扔掉了。他这么删除呢，他的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因为电视我知道电视剧的叙事空间很窄，他也不可能有时间去讲这个东西。
你从他这个镜头给到沙鹰镇的那样一个，就是后来到二七七年之前，
对
发展那样一个状态来看的话，他已经非常接近现代都市的概念，
他已经非常符合新维加斯里面对于那个他沙鹰镇的描述了。
对，
但是他删掉的这几个部分会显得有点奇怪啊。我一个说，首先一就是他把日照城和埋骨地删掉之后呢，那辐射一和辐射二的剧情其实就已经不是我们之前了解那样了，
对，衔接不起来，
衔接不起来。包括如果沙鹰镇二七七年被炸毁的话，那新维加斯的部分肯定是重写了的，
对
啊，完全重写了。你从后面他。第八集最后结束表现出来的新维加斯城市的那个废墟的状态、
嗯、
啊，你就应该知道应该是设定重写了，整个故事应该也是重写了，那重写无所谓，回头看他怎么写嘛。
对对对，
但是这一点就得必须要抨击一下啊，就是说贝塞斯达的编剧，因为我坚定的认为这次的剧就电视剧的剧本肯定贝塞斯达是要兼修的，
嗯，
贝塞斯达编剧也确实是，就是包括艾米丽这一挂人是显示的很幼稚，就是当一个社区有一个像 NCR 这样巨大的一个像他在剧中所描述的那样，有一个如此之强大的城市之后，
嗯，
周边情况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对
啊，他，我觉得艾米丽，
你要从人类社会的这样角度去考虑，
因为艾米丽这个人，他确确实实是， 能感觉出来是一个当代的美国编剧的水平啊，就是形而上、
嗯、
啊，形而上，他并不知道一个偏现实主义的一个合理的故事的中间还需要很多东西，
是
他这个人就这样，嗯，所以说有些时候
他这个里边体现特别明显，就是所有的情节是打包空降，
对，打包嘛，
对，
就这也是我觉得贝塞斯达在过去很这些年他很多东西没有写好的一个成因嘛，
对。
就是包括星空最典，星空最典型，我已经说了很星空，请大家回去听星空节目啊。
好啊，好啊，好啊。
然后就星空，我已经说很多遍，就他把很多东西之间的关联度删掉，就一个地儿一个样打包一下，空降下来，这个事就完事了。
嗯、
这件事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常见、他常犯的一个错误。而你整个电视剧里面表现出来的这种视觉上面的跟就是老粉丝认知的不一致，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倒不是说他真的想吃多少书怎么怎么样。那我们也知道，那贝塞斯达确实是不是很喜欢新维加斯，这个事大家也知道、啊、都知道。那不喜欢新维加斯原因，其实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工作确实遇到困难了，我不可能现在沿着新维加斯去续写。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是辐射的铁粉老粉、
啊、
一二代的新维加斯的核心粉丝、接受辐射这个 IP，
你接受现实，
接受现实，接受辐射这个 IP， 贝塞斯达是要重写的，
是
啊，接受这个东西。这事没什么好争论的，我的意思是说，这 IP 在别人手里，对不对？
对
对，
就而且这个事儿是目前来讲的话，你像那个辐射三的剧情里边，你向贝塞斯达总部大楼发送核弹这个事儿解决不了。
我主要是在辐射三里面，他们已经向贝塞斯达总部发射核弹了。
我说就是这事儿，
就是你我这么说吧，你要是真生气啊，就是辐射老粉真生气，现在下载辐射三啊，
哎，
掏出冲锋枪啊，冲到贝塞斯达废墟里面，将里面的人全部突突一遍啊，缓解一下你的心头之恨啊。除此之外，我的建议是就这样吧，
是
啊，
好像只能这样做、啊
哎，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什么大不了。
你倒不是说他把故事重写一遍，我还想知道他怎么写的，
能写出什么样
的。虽然说他现在你说二十七年就把沙鹰镇给炸了，
给炸了。嗯、
对，那这后面的故事什么样就很奇怪。当然，这另一个角度我要说，要得罪贝塞斯达粉丝
来了、
哎、
啊，
就是不要再为这个事情说很多编造很多奇怪的谣言啊。就是我作为内容分享者，我这两天看了一点绷不住，但我又不想去说啊。就是包括有些人编谣言说这个说。哎呀，这个范布伦里面沙鹰这个也是被核弹炸了，
去你妈的吧！
就是大哥你稍微看一看，稍微看点，稍微看点，
啊、稍微看点，
不要太那个什么，就是不是这么个设定，不是沙鹰镇里面胡夫水坝跟沙鹰镇里面 NCR 的所有海外殖民地都是一个失联的，因为 NCR 在打仗啊，打仗，他在跟这个兄弟会的残党在那边打
在争夺，
对打
对
他那个什么就是范布伦的剧情是 NCR 过扩了，已经过扩之后，他导致他已经。扩张出去的殖民地已经联系不上了，
是势力的这样一个事实的失联。
对，它是个情节设定。沙鹰镇，你别忘了，你范布伦里面，你设定里面你还要回沙鹰镇的，就沙鹰镇还是有那个城市设计的。这个我觉得没必要编造这个谣言，因为
犯不着，
就犯不着。我知道这个社区现在的割裂已经变成了互相拿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往对方头上拍砖
了。反正他又没有变成实体的作品。
对，
虽然说在原设里边，就在范布伦原设里边，沙鹰镇。本身它要作为一个就是贸易权力的枢纽城市，它里边有很多承前启后的东西。
对，然后另一个就是说，因为辐射七十六，你现在能看到，它也招了一些当年英特卫的员工。
对
啊，英特卫的也有，好像也有个黑岛的员工，
有黑岛员工。
对，英特卫员工他招去做辐射七十六。你现在看到辐射七十六很多剧情，其实都是当时他们就是你因为辐射七十六里面你使用了大量范布伦和辐射一、辐射二的设定嘛。
嗯，
辐射七十六包括那些武器，高斯、加特林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他们也都沿用了，包括。都招了些人进去，倒是大可不必说，就是说这个什么辐射七十六是黑岛原班人马做的这种，就
你这你也犯不着，
倒犯不着。
啊、
就我觉得辐射七十六，你既然你不是要自信吗？那你就但凡你可以自信一点，觉得辐射七十六现在新设定没什么问题，
嗯、
不需要再拉着老辐射的人出来背书，因为现在在那边工作那几个人确实不是黑岛，就不是当年辐射一、辐射二，包括范布伦的原班人马，
没错。
像克里斯泰勒啊，就当然另一个角度也讲，就是一个游戏也不是一个人做的。
对，
就现在大家以前当然这个我也有这个毛病啊，以前觉得克里斯阿瓦隆是个很牛逼的人，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克里斯阿瓦隆在新维加斯里面他所写的东西其实占比并不高，
占比有限，
对，占比有限，他因为游戏也不是一个人做的，就像我们现在天天骂陶德华德，你调侃也就罢了，
对，你也不能把所有锅都扔在陶德上，
对，你调侃就罢了，那你辱骂陶德华德你不能当真啊，
是
啊，他只是抛头露面那个人，这游戏不是一个人做的，
他背锅嘛、
啊、是背锅，是这样的，就是明星制作人是要背锅，
对， 这个就属于是那个粉丝行为明星负责了。
对，包括刚才我在骂艾米丽
辱骂，
单纯也只对单纯纯粹是从编剧的角度，从剧本的角度，因为他是负责剧本的那个人。
对对对 对,
对，
他其实是
你现在我比如说我拍着桌子说他妈的清空的装备系统做的烂是艾米丽的锅，那就
这不对劲，
那就纯粹是我抽风了。
但是我们要系统的说呀，就是艾米丽她本身作为所有编剧最终成果的出口，她要为整个叙事负责。
是这样的，我其实呢，因为艾米丽的那个讲座我是看完了的
啊。
那个讲座我看完之后，我能懂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代的用户越来越浮躁和，那个词儿，你用他的话说就是比较看事情比较注重观感吧。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们做的作品要设定一点都不重要，是不要管设定，我们只需要
迎合。
对，他那个讲座我看完了，你说他说的错吗？
也没错，
也没大错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这一挂的创作人这个理论都有一个问题，有点太过于小看观众了。
是，
就你得承认观众里面得有，因为观众里面有一部分人确实可能不在乎故事，不在乎设定，但是你要接受你观众里面是有人在乎故事，在乎设定，而这些人往往是你作品出圈的一个很核心的逻辑，只有他们愿意去自宣发的去
再次的创作、传播、剖析和提纯。
那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如果要说辐射系列的剧情没有意思，设定没有意思，那我也不可能跑上出去跑到集合去做他妈十几期节目，给大家讲辐射是个多么好玩的东西。
是啊，
然后那么也不就不会有那些几万的听众和点击量啊、可能没有几万，可能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多。
没，这个都是陈年往事。
对
啊，
就不会有那么多听众去看听他。就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接受有人是在乎这个事情的，并且他看得动，他觉得好，他才会去做自宣发这个事儿。
哎。
当然你要说现在的游戏剧情这个事儿，这就讲起来太长了。讲起来就太长了。
哎呀，就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回顾一下，就是之前的这个、
回不回顾都无所谓了、
啊、
重点就是说你要是觉得，如果你要觉得叙事这个事儿很重要啊，或者说你很喜欢叙事这个事情，那其实可以看的作品，可以接触的作品也很多。
对，但我们回到一个就是叙事负责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你作为叙事负责人认为叙事这个事儿不是那么重要的话，我劝你想想。
微妙啊，你因为我之前跟开玩笑我说，就是在国内的社区很多人都会尝试去说，哎呀，说你看这个辐射，就这个贝塞斯达的剧情在国外就没有人骂，只有中国人不满意，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环大陆好评嘛。这个其实你也知道，就说出这话的人自己可以好好想想，你说这话就仿佛老中跟老外是物种隔离的还是怎么样了。
有一种这个生殖隔离的美感、啊、
这怎么可能呢？在反对艾米丽这个人反对的声浪最大的，在海外做那个视频骂的最狠的反而是一个贝塞斯达当年的粉丝。
哎，
他对于上古卷轴五的部分不满意嘛。所以他就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著名的 meme 图，这期节目可以把那 meme 图贴上去。就说如果要是贝塞斯达不解雇 Emily， 你永远不可能看到贝塞斯达故事里面有非常良好的写作。就他是作为贝塞斯达粉丝，他最不满意，他主要不满意就是他觉得《上古卷轴五》里面有很多重要情节的台词写的实在是
太草率
，太直白，就他不像是一个全奇幻故事里面的人应该能够表达出来的精神状态。
你没有文学能力吗？
对，因为他是拿来跟《上古卷轴四》和《上古卷轴三》比的嘛。
对呀、啊，这个也是就是从尘封到湮灭，然后再到天际。的一个最重要的对故事情节评价的风评变化。
星空不是大家也就是说你这个星空大家对于剧情中间，就是因为上次星空其实我都没有认真说这个事儿，因为你现在我没有说这事的原因不是说我觉得它没问题，是因为你看到的星空的中文台词是翻译过一遍的。
对，
翻译过一遍之后你可以说有很多台词在翻译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有失真的情况。
是的，
但它的英文台词写的是很草率，那个在网上被人骂了无数遍，那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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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就是你的队友死了，你抱着你的队友，选项一台词是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哎，就
救命，
就哎，这写的我天哪，
可能就是一个北美大众真的就这个水平吗？
别的，就是不，我那句话就你不能去辱骂这个事情，就你很奇怪，你那这个事儿，你把这话说出来，你就觉得它是有问题的。
是
啊，北美大众那北美大众就没活人了。
北美大众只会说一个 no。
对呀、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寻思狂食鬼说话都比他有条理，你知道
对、 所以说，最终大家就是说，我觉得说这个电视剧有什么问题，它无非就是这点问题。
嗯，
你包括很多人说的 Tim Kaine 对看了第一集、第二集对这个节目盛赞，那我看了第一、第二集，我也对这个节目盛赞，
大家都盛赞。
哎 ，Tim Kaine 这个人他现在佛的一批啊
啊、
就因为他现在做自己的东西，包括他乔治·索亚
啊，
就那个就是《新闻加斯》那个主创，
对对对，
包括像克里斯·阿瓦隆现在。打官司赚了200多万，他现在也可能心态也是不一样的，
现在变了嘛，但是他这个官司打时间够长，
对，他打赢了嘛，然后 Tim Kaine 他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他自然是觉得其实辐射已经不是特别有所谓，
没所谓了，没所谓。
你包括现在其实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你有就玩没有就拉倒，就能玩的东西太多了、
啊、你说对于游戏来说呀，对于游戏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我现在觉得是有没有都没所谓，
对啊，就里面都拉倒、
啊、
因为能玩的就好作品非常多，
好作品很多，你可以你去追求好的叙事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
因为不是因为接下来要在集合做那个系列节目啊、
嗯、
不就是说是对我这些年玩过的我觉得就能够就当年在集合做那么多期辐射节目也是因为辐射的作品让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这么讲，
嗯，
接下来就是也有很多类似的作品让我觉得
值得
讲，就在叙事啊、故事啊不拉不拉这些东西，
是
对，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可太多了，
嗯，哎呀，人家这社区潜泳呗。
最后还要再说的最后一个话题啊，就是我们说到 IP 这个事情。
哎，
我觉得还是一样啊。这句话是给，就是我当然，很多人听完这期节目之后拍桌子，弄鸡巴谁啊？你在这里跟我像他妈
说教了、啊，
说教一样在给我讲这些东西、
嗯。
那我还就真就跟你说，
哎，
我在这个事情的整个的心态和我的观点我还真就比较客观，你不服、
哦、
你不服那你就不服、嗯、我还真就比你们要客观一点，
你就说
你们冷静一点，
你就说你这段要激怒谁吧，
对，不是要激怒谁，就是我的实话是说我就还真的是比较这个态度是很冷静，我就觉得是对 IP 作品这个事情、嗯、你要接受 IP 这个作品在不同的时代它要去贴合不同的观众，
确实，
那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战锤就在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今天几号来着，
今天是
啊，不管了，不管几号、
啊，
反正就在我们录这期节目的今天、
啊、
当天，
嗯，
在战锤社区发生了一件事儿
啊，
就是在过去这个被俗称叫做老保审美作品
啊，
老白男审美作品的这个作品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定，叫帝皇制造那些超人战士里面是有女性的，
什么时候事儿？
就今天早上的事儿。啊！你看老白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我不知道。
对，我今天告诉
你来的时候刚睡醒。
对，就今天这个事情，今天的《禁军》这本书，它更新了背景故事，告诉你这个世界里面有女禁军，女性的禁军。
啊，
是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 IP 作品，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不可避免的会贴合当下用户的需求。在欧美现在的身份政治如此如火如荼的时候，他选择对自己的 IP 做出了改变。啊，他选择做出这个改变了。
我操！
你接受不接受，他都做出改变了，因为这个是 IP 方在商业需求上面
他的意图，对，
对吧？他是在商业需求做改变，
是对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应该理解这个事儿。
对，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很诧异？
哦，萝卜接下来把这段消音啊！哦，我丢你老母！我他妈的，我惊了，我操！
然后是不是很震惊？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心态是很平静，因为我知道这一天。这是个时间问题
啊，
就是一个 IP 作品，它既然要代表它的商业价值的时候，它一定会符合当下，它是需要
它要卖多嘛，
它
卖多，
它需要吸引心血进来，
嗯嗯，
它就必须符合当下用户的需求。
问题是，它这么做真的能吸引心血吗？
那你别管，那人家
是
是有人家
我管不了，
对
IP 在人手里，
那人家是有自己的商业调研。至于商业调研对与不对，那个事以后市场会证明这一切的，
确实
啊。包括说他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也有短期效益和长期损害，
嗯，
对吧？
嗯，
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他现在确实这么做，就在我今天和你聊天的时候，就在我们在聊辐射的时候。那么你从这件事情再对比过来看，贝塞斯达在这个 IP 作品选择的要对前作进行改变这件事，是不是变得非常合理？
它就是很合理，
对，
它就是很合理。这个事儿，你从商业角度，从就是市场选择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
它有这个意图或者是倾向。
因为我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那以后会不会有就在战锤的这批作品呢？因为我们这期不只是辐射，这期是对于电视剧的一个探讨。
嗯，
因为战锤不是据说也要拍电视剧嘛，就是那个亨利卡维尔，
嗯，
就大超爱、
大超大超、
亨利卡维尔是电视剧。那在战锤的电视剧上线的这，因为还是一个很遥远的事儿嘛。
啊，
在这之后的未来一段时间里面，那。GW 会不会为了现代的市场对他再做更多妥协呢、
嗯、
有了女禁军会不会有女星际战士呢？
对啊，
会不会呢？大家都会在猜测。
我认为他一定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
那就一定有，
就是大家都会乐于去愿意去猜测这件事情、嗯、愿意去问他这种事会不会有改编。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就是时代是会不断的，就像我们上一期在讲新维加斯那期节目的时候一样，
现在还没放出来啊，
就是，对，还没放出来，就是这个时间时代是不停往前滚的。
嗯，
就为什么说新维加斯作品常看常新呢？就像里面本尼那句话一样，就是你可以选择一头撞上去，或者说也可以选择做点其他事情，
做点其他事情。
当然，你够牛逼，你可以选择改变这个潮流。
嗯
啊，现在立刻入职贝塞斯达。一路爬到叙事负责人的总监，你就能将贝塞斯达的所有剧情全部改变
啊！你所爱，你所爱的就是你的辐射，是吧？
啊，
你若光明，辐射就不黑暗，是吧？
道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期确实是听着是有点剧魔了，但是我跟你开玩笑，不开玩笑，都是肺腑之言啊，肺腑之言，
啊。但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回到这个剧本身的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仍然要不可避免的。就评价一下，这个是真正的评价了。就是你作为一个美剧来讲，你在人物关系和故事推进的这样一个展开上，也显得略为草率了。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设定改动，
对，
是这样的。但瑕不掩瑜，好吧，瑕不掩瑜，好吧。我坚定地认为，七八集的崩溃式的这种东西，并不会影响辐射这个电视剧的 IP 改编是成功的。
它是成功的，
对，
它是成功的，而且就是从像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在流媒体时代，先上线两集的高评价是整个剧集高评价的基础。
他这次是全部都上线，但很多人看还是要花时间。
你要线性的看吧，你要顺序
看
吧。
看完第一、第二集之后，我觉得给出95分的评价没有任何问题。
对，
然后对于一般通过路人来说，看完第七、第七、第八集，也只会觉得哎，稍微有点仓促，
但他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他不会想到就是这里边的问题有多大。
对
对。
然后你包括就我说那种只玩过辐射四、只玩过辐射76的用户，那看到这他也没觉得这有太大的问题，就只会有说特别喜欢一二的老粉会觉得哇，你这设定改成这个批样。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最后就之前有一个是漏掉，就是说之后再说这点漏掉，我忘记说的一个就是，电视剧现在表现出来这个 NCR 这个状态以及这故事状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还是要纠结于说，因为电视剧叙事空间太少，它没有办法把 NCR 的部分再多讲一讲，它很难再讲了。
但是它前面其实在三四五六集里边，
对，
它其实本来有机会去讲这些东西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还是把很多情节可能是想放到第二，就是第二季之类的。
第二季专门说 NCR 这个部分是吗？我觉得我认为你把他们想太好了，你知道吧？
也有可能呗，也有可能。那等没你，反正他还是要拍第二季的吧？
啊，但现在
第二季他都说要去新维加斯了嘛？
他现在已经预定第二季了，
他
就要
去新维加斯
了。是的，是的，
对吧？
啊，然后
那
他的新维加斯是被炸过那个？
对，那就等他第二季呗。
嗯，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呗，就等
了。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但从这个，我还是想说啊，就是就 Emil 这个叙事专业，这个。
对，是，这就不强求，就我们先作为，
我不是说不强求了，就是你给他佛跳墙的材料，他也给你做出方便面味儿，然后你给他方便面味儿，他也给
你
做出方便面来。
你是这样的，艾米丽他人有一个本事啊，你不要，你这有点黑的，他有一个本事就是，你给他给干脆面，他能给你做出一道方便面来。就是他料烂了，他也能做出方便面，就他保底他能做出方便面来。
对，他
就
是保底方便面嘛。
对
啊，
就你吃不就方便面，你吃不吃吧，就是。
就大家还是吃了，
对，你吃不吃嘛？
大家还
是吃，就他保底他能做出方便面来嘛？
嗯，
但是就话又说回来了，就那你不能让我天天吃方便面吧？
嗯，
就包括说这电视剧的情节问题也是，就还是一个孩子去找他的家人，还是最后全部回归到了家庭关系上面，变成了伦理剧情制的情节的东西，就。贝塞做的三代辐射，他们兼修的辐射全都是这一个套路，
是
啊，这个就叫做保底方便面。
对，
就没别的东西可讲了。
对，然后你在整个剧里边啊，你会看到一些就是牛家村场景。
对，
就是所有人都一定会到这儿来。
对，
对，
这个东西我的评价就是，确实是，哎，那只能说他们就擅长写这个呗，那就写呗，写呗。
或者说是在情节处理上，或者是在整个故事衔接上，他就只会这么，
啊，范式吧，范式，
范式，
对，
对，
就这样。
对。对，
那至于说为啥我刚才很多说你配你谁啊？你怎么配说艾米丽这人不看剧情啊？嗨，我跟你说，这人他真不看，
他真不看，啊。
就今天就在我和老白录节目的今天
啊，
这个艾米丽这个人呢，他在那个推特上面大嘴巴发了一个东西说，说我要告诉你，辐射一和辐射四是有联系的。辐射一开场那两个士兵中间没开枪那个，就是辐射四的主角
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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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当时我心想，我说那牛了逼了，你知不知道这两件事，奈特是他们安克雷奇老兵，那个事是发生在加拿大。
对，
就是你到底看不看设定和剧情，
那个是过去枪毙加拿大反抗军的事儿。
对
啊，
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个电视剧播放的当天，奈特他妈在家里面呢。
对，
就你是这个哥们儿，你是作为辐射的总序，是你他妈你是真不看剧情，
你是真不看剧情。
我说行吧，
张嘴就说，
我说也行也行。当这个大哥呢，其实大家对他的一个批判的逻辑，常经常说他的一点，也是因为他有点那个，就是互联网公司，就是叫微博，就是我们现在国内
微博办公，
叫微博办公。
哎，
就是他嘴特大，爱在上面说跟人吵架，吵完之后就删贴。
对，
就我说当时开玩笑，
但是互联网众所周知，你的发言机会只有一次啊。
对，我当时就心想说，好家伙，我说这大哥感觉像是在国内做手游的。
你这个话才真正冒犯人，你知道吗？
就是他给我像是早些年啊，就十几年前在国内做手游的这个，有事没事冲到微博上开始跟人吵起来
啊。
就我说这，哎，就这样吧，就是人各有性格，是这样。
对，但就是这一场这个辐射这个剧集啊，让我就是震惊的看到了他对于他作为叙事主妇的人的。这样对叙事本身的一个草率程度，
哎，这个艾米丽做东西草率这个事情是大家有目共睹，并且她自己也承认了自己做事情就是不看不重视设定，不重设定，像是想一出就是一出。她也现在在，因为前段时间她不是破防了嘛，就是、骂星空，因为骂的都是她做的部分，把她给骂破防了，然后她破防了之后，在网上说了大堆屁话，
就是
就把这段删了，
就是星空的主线这个部分，就
对啊，
其实对，而且是。主线这个部分原来的完成度已经很高了，最后到他衔接这个部分推不下去了，
对，然后就把他骂破防了之后，他之前然后这段时间他感觉扬眉吐气了，
我
又
行了，我
又
行了啊！
但是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反正觉得电视剧拍得好可能跟是小诺兰，
我认为小诺兰居功至伟，
可能是贝塞斯达的其他人的、就这方面的给予设定支持给予的好、或者说托德霍华德，你就说夸他吧，在整体框架把控上面做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我觉得肯定没有他的功劳，反而是大家骂的部分多半是跟他有关了。
这个我们不是说针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啊，不是这样，我们是就事论事，这个叙事，这个单纯叙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本身出品的叙事，让人看了就是不满意啊。
对，就这样吧，就这样。说就还是一样的，游戏不是一根座，你现在疯狂暴的去喷它也没什么意义。
对，
但是这期我还是因为还是要说，就因为我看国内很多媒体在转载他的发言
啊，
但我还是得说，就转载发言之前得了解一下，
你得想想他是谁，
他是内情啊，就是这个人确实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人，他并不是什么。贝塞斯达超级总监 他是那个叙事创意总监，他就是负责你现在看到的剧情的那个人、就是出了问题多半他是跑不开啊。
是，
就他现在感觉会你会感觉就贝塞斯达做的所有东西里面就是叙事这一块正在逐渐的变成木板上最短，就是木桶上
最短
那
块板子。
对
对
啊、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这样、
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是就结果倒推嘛，
对
啊，你只能说是一码归一码，
是这样，是这样，
就是从天际，然后到辐射四，然后再到七六，后来七六他参与部分相对来讲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对，
他没那么多，对，然后到那个现在的辐射电视剧，这个里边就
还有星空，
星空，对对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推进过程之中啊，凡是圆不上的东西。基本都和他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现在就回过头来说，大家对后续的期待，你包括辐射五啊什么，这当然是很以后的事情了。那对于喜欢玩贝塞斯达游戏的人，
别再有辐射五了，
就很有意思。喜欢玩贝塞斯达游戏的人来说，嗯，你还有上古卷轴六嘛？
啊，
那就只能说希望上古卷轴六的时候，他不要再犯着类似的错误。
祝你平安，是吧？
我觉得，当然这就最后结尾的后话了。上古卷轴六不可能出问题吧？没有道理出问题啊。是这样的呀，就是你上古卷轴五你做的那么成熟，你把上古卷轴五的所有设计逻辑照复制粘贴一份到上古卷轴六呢，你也不会出错呀。
你真这么想吗？
我真这么想的。
你真的这么想？
我真这么想。
因为老滚的 lore 这个部分
啊是老滚的 lore 是很复杂。我这里就是今天这期有点带闲谈，最后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曾经一度是想跟集合的朋友去做老滚的，就像做辐射那样给老滚也做十几期。但是因为老滚的 lore 过于复杂，并且
老滚 lore 太复杂了，
对，并且老滚 lore 的社区本身对于怎么去理解，因为他的故事是从不同的角度能理解他的。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跟你讲，就是你从第一期开始讲，大家就会打成一团。
对，就是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一直很犹豫的，一直没有去讲。但是
我光收集和整理lore里边的社区，就是社区资料的这个部分，就是有关神话叙述这个部分，我他妈就花了10个月。
对，
最后我决定放弃，你知道吗？
就是放弃的，就是因为他的 lore 确实特别复杂。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解读的角度太多了。
对。
而且还有新史旧史
啊，
然后旧史变新史，
新史变旧史，
这种事太多了，所以讲起来很难。
然后一个人或者一个神在这个一段叙述里边，
但是你不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没有叙事负担的表现吗？
啊，确实，
我在星座里面我讲都可以说是龙破了，
龙破了啊。
所以说六应该是不会出错，所以说大家拭目以待吧，拭目以待吧。
在这儿我要跟你争论一下，这个不是说叙事对错的问题
啊，
它是叙事是否精彩，是否符合叙事预期的问题。
你说我一个上古卷轴玩家，我对叙事的预期是什么呢？
嗯，
啊，那无非就是继续体验一下这个宏大的上古卷轴这个
世界
观的这个氛围，我感受到这个里面的living scene。那不就是我对于上古卷轴这个系列最大的预期吗？
是啊，
那不就这样？难道总不能真的有人说我对上古卷轴的预期是想要看前作那些？所有的人物在续作严丝合缝的剧情的延续，
那不能啊！
应该，我觉得应该没有上古卷轴玩家特别期待这个吧？
不对，那肯定，那
因为上古卷轴的
那不应该。那打个比方说，你去玩天际，然后你指望着在里边就是长篇大论的讨论泰伯赛普廷，这不现实啊！
对，是这样，
这不现实啊！
对，剧中人可能觉得现实啊，就如果你是这个世界观里的人啊，但是你玩家应该不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剧中人，我跟你长篇大论，我跟你讨论塔洛斯为什么是神
啊？对。这也不是不行
啊，对，就这样吧。
对，但是你能指望就是说老滚六，然后他整一个就是极乐迪斯科式交叉叙事，这也不可能啊。
那成本太高了，
对啊，
三 D 游戏你做这个
不科学，它不科学。
对
啊，你要是有人跟你去讨论塔洛斯是否是神，那就会有人跟你验证塔洛斯为什么
同样的。那你比如说你要，假如你是新维加斯或者说是这些黑曜石作品的粉丝，那我觉得黑曜石这两年值得体验作品可太多了。
对，
影迹热线，
对。
那个我真的推荐
Pentiment， 对
Pentiment， 我真的推荐你所有喜欢新维加斯故事人玩一下，
对，
牛逼
啊，
牛逼
啊。
然后天外世界之前你讲过
了，对，
你但凡是对吧，就你不玩你也云过了啊。虽然我觉得听我电台云这个就有点太云了，云过
了，就那就有点过云了，
对，还是玩一下。然后
而且天外世界有点小问题，就是其实和他目前的这样一个技术能力有直接关系。
然后宣誓、
啊、
今年还有宣誓
啊
啊，对吧？然后、总之能玩的游戏多了去了。
是
一定要说是纠结新维加斯这事，你就当新维加斯他就是星战的旧正史
啊，
有这么个东西他很好，他很牛逼，大家都在吹他啊，他没有后续了，那就没有后续了，没后续东西多了去了。我最喜欢那几个作品可都没后续
啊。
奥秘有后续吗？
奥秘没有
啊，对吧？
火腿没有，对，
就这样了，就这样了。
奥秘没人。
就这样，
也没人接，没人能接奥秘。
就这样，就这样。
你要说辐射，他还就是有接的空间，就好像贝塞斯达当年把这个把它买下来，是看中它后续延展的空间。奥秘的话，我觉得现今的就是能写字儿的这样一个范畴里边，没人能把这世界观接下来。
主要是接下来你在做这个游戏，你奥秘的粉丝社区就那么点，他也没有那么出圈的，就是说
他也没号召力，
对，没号召力。那对于很多大的三，就是你想把它高成本去做的人，人情愿做一个自己的东西。
奥秘的话，你如果说，
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制作组，我有做三 A 的水平，
纯，
我做一个中高层次的投入的开发，那我为啥不做一个自己的东西？我非要做一个你的一个 IP？
对啊，
尤其你这 IP 号召力还不是很大。
对，我为什么继承你世界观？
对，是这样的。
对对。你但凡有了一定的能力之后，你就会去追求
奥秘。不过奥秘其实也是要有精神续作的嘛、
嗯、
大家都知道之前那个发条革命好像叫、还叫什么我忘记了，我回头看一下，就它也是一样的，也是虽然做不了 IP， 但我可以把精神续作拿来做一做。
嗯，
好东西后面多得很呢、多得很。
所以说这个东西最后其实落到了就是商业选择的问题上啊，又是我们喜欢的资本主义环节啊。
就是这个事情就像那天很有意思，那天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在一个星空的群里面
啊，
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自己的群的，我都是蹭别人的群
聊天。蹭别人群，是是。
对，就我为什么不加自己的群呢？这个之前我讲过，我为什么不自己建一个什么辐射讨论群这种东西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拉这么一个群进来，跟我聊天的人多半都是赞同我观点的人，这样就没什么意思。
这就对
对、
啊，
所以我就蹭别人群。我那天在星空群里面遇到一个大哥，就是那个人在就全程一直在骂我，
啊，
我倚老倚老一直在骂。 然后他骂了一句，就是像你这种人一辈子只玩一个游戏就会变成你这个样子。然后当时我就、
啊、
我当时我就说，我说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啊，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啊。然后这个事儿咱不聊了。
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在处理这件事儿上的态度，我觉得比你还激进一点。就是我不在其他的群里边跟任何人讨论。
其实今天做这期节目的目的也是一样，就是跟大家聊聊，就是聊开了，就是说大家平时在吵到底在吵什么，其实就是在吵这些东西，然后互相在想象一个其实跟自己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群体。
其实就是社交媒体把人去人格化嘛。
对呀。
啊，给你贴个标签，打比方说我们这期节目是倚老对谈，
倚老对谈，
倚老对谈，然后我们把它抽象一下，抽象一下变成我操，白广大和季军这两个老逼，然后又在夸、那个。
我之前我跟你讲嘛，星空那期就很有意思嘛，星空那期我不是说了嘛，就你聊星空的时候，你说这个游戏除了 BOSS 和成神啊，没别的路了。
嗯，而且就同样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期里边所谈到的内容啊，包括对辐射电视剧的评价，我认为是正面居多。
我
认为正面居
多，我还是自夸自擂一句
啊，
你这是在华语圈全网能听到最客观的评价，这是我的自夸、啊、
你比我牛逼
啊，我的自夸，
你比我牛逼，
这我自夸，
这我只能这么说了。反正对于这个电视剧啊，我们这个就是快乐一评，就是先到这儿，
先到这儿。
你无论是谁来问我，我都是在这个节目里边的观点。
我也是啊，我这观点这两天。抒发了很多次，抒发很多次。我甚至前两天跟那个就是不是，那个机核网有一个贝塞斯达经常发贝塞斯达游戏的叫恶官长
啊啊，
我跟他还为这个就针对电视剧我们聊了好长时间
啊，
啊，也现在没聊多长时间，聊了一早上，因为他当时在上课，我那个时候在上班嘛，摸鱼在聊
啊。
聊完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事情这个观点是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
就是说电视剧拍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是 OK 的
啊
，OK 的，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而且他对于旧设定的吃书啊、改编呀、啊，这个事我是有预期的嘛。
嗯，
他一定会重做，他回头一定会把整个辐射 IP 做成一个贝塞斯达能够做的样子。
嗯，
这是必然的，
或者说能被他控制
的。然后你说他草率做的不好的地方，那必然呀，他不可能什么情况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人想吹他，尝试说贝塞斯达做的所有东西一定都是好的、对的，那你也该拍拍脑子想想自己说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
嗯，
但是道理就是说，他确实有一大堆做的，就一泡烂的地方、
嗯。
但是你并不能改变他电视剧本身拍的确实没问题，
嗯，
没什么大问题。
商业公司有自己的抉择，然后也有自己的取向，然后他要为
商业公司的抉择多了去了，抉择错的时候也有。这事儿都不是，说实话，你从管中窥豹就只能是可见一斑。虽然能可见一斑，但也只是可见一斑，
但也只是可见一斑，
就是、就这么一个道理
啊。
嗯，行吧，这期就到这儿。
好，那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就是G君在这期节目里边提到的，哎，那些讲故事讲得好的游戏
啊，对，讲好的游戏，那可以预告、嗯、稍微预告一下，但就啊，不用了，不用预告、
嗯，
大家听了新维加斯那期，其实后面是有预告的，
对
对
对，
有预告。
行，好、
哎，
那先到这儿，我们下回再见。
哎，下回再见。What the sun and the flowers、where there used to be rain. My yesterday was blue, dear. Today I'm a part of you, dear.My lonely nights are through, dear. Since you said you were mine, Lord,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There's a rainbow before me.Eyes above can't be stormy. Since that moment...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
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